说今日故事，听精彩韩国。여러분안녕하세요，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聚焦今日首尔，体会当下韩国，
让我们带您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送到您的耳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曹红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朴龙君，很高兴与您相会在今天的今日首尔。
不知各位听友有没有注意到啊，4月29日首尔观光大厦呢举行启用仪式的消息。
我想呢，如果关注韩国旅游，特别是首尔游的朋友呢，一定就没有错过这个好消息了。首尔观光大厦位于首尔市中路区，可以说是首尔市旅游的一个集群中心了。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栋大楼里啊，聚集了首尔几乎所有重要的观光机构。那这座大厦呢，专用面积达6941平方米，一楼设有综合旅游咨询台、纪念品专卖店和医疗观光咨询台等。那5至7楼呢，则有首尔观光财团办公室、首尔旅游会展企业支援中心等入驻的。
此外呢，首尔市观光协会等7个协会还有15家相关的初创企业呢，也已经正式入驻了。
首尔市表示，今后啊，这个综合观光大厦呢，将担当起首尔旅游指挥塔的作用，那积极推进相关旅游项目的支援、推广和宣传等事业，实现新首尔新观光，真的是非常期待哦。好，接下来一起来看看今天的今日首尔都有哪些内容。
好的，谁说儿童节只能是儿童的节日呢？只要我心中住着一个孩子，那这个节日我也能过。大孩子们的儿童节，一起来了解一下。
获赠三星前会长李健熙艺术品的博物馆动用最高端车辆，将这些捐赠品运至专门的收藏库。无价之宝特级运送大作战已经开启。
MZ 世代崇尚价值消费，曾经炙手可热的快时尚被颠覆，强调环保，追求可持续，成了年轻一代判断时尚的终极标准。
好，在走进今日首尔之前，我们一起来先欣赏一首歌曲，是由苏后带来的 Let's Love， 稍后再会。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
5月5号是韩国的儿童节，那这一天呢也是韩国的法定假日。那再忙的爸爸妈妈呀，也都会在这一天呢抽出时间来送孩子们礼物，陪他们去玩耍。
是的，就连总统呢也特意在青瓦台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和小朋友们进行互动啊，来共庆儿童节。小朋友们当然是当天的主人公了。
这是无疑的了。所以啊，每到儿童节呢，我都会非常的羡慕的啊，也会不由得回忆起自己小时候过节的情景。感叹时光飞逝，怎么一转眼童年就飞走了呢？
但是呢，有一些大人就不这么想了。家住京畿道金浦的韩泰恩呢，今年已经41岁了啊，却在儿童节前夕收到了丈夫为她准备的惊喜礼物。
哇，真是好丈夫啊。这丈夫啊，每年儿童节的时候呢，都会精心的给孩子们准备礼物的。那今年呢，还多买了一份给妻子，是他心心念念很久的游戏机。
哇，
因为价格不菲啊，他一直下不了决心剁手的。
韩泰恩说了，从丈夫手里接过那一份礼物的瞬间呢，尘封的记忆仿佛就被一下子打开了啊。呀，对呀，这就是我呀。喜欢一切有趣的闪闪发光的东西，喜欢装扮自己，愿意为自己投资的那个我。
哇，这位老公真是太可爱了啊。
对，
他说那时啊，还回想起小时候父母送给自己的一双漂亮的新皮鞋的情景呢。自从成家生了孩子之后呢，不知不觉中就放弃了很多东西，而丈夫的这份礼物呢，让他觉得仿佛得到了某种补偿。
虽然5月5号呢是属于孩子们的儿童节，但是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呢，在这个时候会回想起童年时代，会用与众不同的礼物来送给自己，在享受回忆的同时度过一个大儿童节。
特别是随着单人家庭和不生育孩子的夫妻越来越多，对这个大人们的儿童节礼物的需求也是大幅增加了。
是的，玩具专卖店玩具反斗城表示，今年5月呢 ，Kidog 商品销售额就比过去增加了45%。 乐天玛特的玩具组长金金恩也表示说 ，Kidup 商品的销售额从几年前开始就持续的增长，特别是五月份，这个增势更加明显。
这个 Kidult 呢是 Kids 和 Adult 的合成词了，指的就是那些外表呢看起来是成年人，但是内心呢还具备孩童的这种某些特征的成年人群体，那有点类似我们常常说的大小孩，老顽童的意思吧。
是的是的，很多长大了的儿童们啊，都会在儿童节给自己送礼物呢。40岁的金先生就说，已经有好几年了，他每年5月5号都会给自己买喜欢的米老鼠玩具送给自己。
他还说了，长大以后呢，越来越感觉啊，只有自己才能照顾自己，与其期待他人的关心，不如自己对自己好一些。所以呢，每年儿童节啊，都会给自己一份礼物的。
24岁的上班族小江呢，则是在儿童节买了一套小时候就非常喜欢的动画片 DVD 送给自己。他说，这个就好像是小时候的自己送给了现在的自己一份礼物，感觉非常的温暖。
那有专家分析说呀，这种现象呢也是疫情长期化之下人们的一种心理的体现啊，有一种补偿心理的感觉啊。由于这疫情而疲惫不堪的大人们呢，也希望暂时放下这个重负，回归童心，让自己稍作休憩。
是的，韩国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林明浩说了，最近饱受心理压力的成年人真的是越来越多，用小小的礼物来安慰自己，这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是啊，不是说一个人长大之后心中的小孩并不是随之消失吗？如果送自己一个礼物就能暂时回到童年无忧无虑的年代，让自己获得心灵上的安慰，那儿童节这个热闹还是蛮值得凑一下的。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一起来看一下下面的消息。上周我们为大家介绍过啊，已故三星会长李健熙的遗属决定将他生前收藏的2.3万件这个美术作品呢捐赠给国家，捐赠规模真是震惊了世人啊。
是的，美术界人士介绍说，这些作品呢，如果说按照每个月展出100件来计算的话，是可以足足展示20年的。那不仅如此呢，这些藏品当中还有很多价值连城甚至没有办法估价的艺术品呢。
国立现代美术馆获赠的作品当中呢，有一幅印象主义画家莫奈在1919年至1920年绘制的池塘睡莲，那构图和大小与这件捐赠作品相似的另一件莫奈作品呢，将于下月在美国纽约进行拍卖。那起拍价呢高达4000万美元，约合韩币的话大概是445亿韩元呢。
哇，可想而知这些艺术品的价值了啊。那国立现代美术馆今年用来购买藏品的经费呢，是只有48亿韩元的，所以说这幅作品的价值就相当于博物馆10年的经费了。国立现代美术馆馆长盛赞，这是遗属们为国民们送上的一份厚礼，同时呢也表示非常的感激。
没错的，这绝对是一件值得称颂的事情嘛。不过对于获得捐赠的美术馆来说呀，如何保管好这些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都史无前例的这个捐赠品，也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最近呢，这段时间备受瞩目的自然就是这些捐赠艺术品的运送过程了哈。国立中央博物馆有关人士介绍说，这是博物馆开馆以来呢最大规模的捐赠，所以呢他们正在动用全部的力量来进行运送作业，因为这个数量也是很多的，说是呢在运送一个真的博物馆的话，这是不夸张的。
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李健熙会长的遗属们呢发表捐赠消息是在上个月28日，但是实际上啊，这个捐赠品的运送工作呢，在那之前1个星期就开始了。
包括人王祭祀图，也就是国宝216号在内的国宝宝物级藏品有60多件，这已经到达了中央博物馆了。除去体型较大的雕塑之外呢，其余的藏品也都会在14号之前全部运送完毕。
据博物馆介绍啊，运送捐赠藏品的车辆呢，全部是专门用来运送艺术品的无震动车辆。那这些车辆呢，是从湖岩美术馆和三星的 Leon 美术馆出发，往返数十次运送捐赠艺术品。
据悉呢，这些车辆也都是三星方面准备的啊。 第一批运出的藏品都是直接运送到了首尔龙山国立中央博物馆的收藏库里。那博物馆呢，共有21个收藏库，他们专门为这一批捐赠品设立了一个单独的李健熙储藏室。这个面积达到1000平方米。
博物馆方面介绍说，收藏库前两年呢进行了升级改建的，里面有2层的收藏空间，而且呀、不仅可以控制温度和湿度，就算是发生火灾或者是地震，也不会有丝毫问题的，
很安全啊。
嗯，
一般新的艺术品进入博物馆收藏库的话，都要经过熏蒸、审议、注册等过程，才能够正式的登入博物馆的目录。那李健熙捐赠的这批艺术品呢，也将会同样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熏蒸呢，是通过杀菌、杀虫来防虫、防霉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审议是由各领域专家分析材质，并记录作品的状态和价值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注册呢，是赋予作品固有识别代码，并实现数字化的程序。
博物馆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他们在考虑给这批捐赠品赋予和其他藏品不同的识别码，比如说李健熙一、李健熙二，又或者是在前面加上3星的序号等等。
这也是对故人的一种敬意的表示吧。据悉啊，由于捐赠品数量是庞大嘛，再加上各种作业流程这个要求极高，所以啊，将其全部登录完毕，大概需要2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呢。
至少2年。
哦，
可想而知这些艺术品的数量有多多啊。不过呢，相信即使是这样，这一工作对于博物馆和美术馆界来说，仍然是一个深感幸福的过程了。这次捐赠的藏品极大地提升了展馆的国际竞争力，在韩国近代美术史的展示和研究工作中也将会发挥重大的作用。
那新级的艺术爱好者们呢，也不必等到2年之后啊。
哦，
从今年6月起，就会有美术馆陆续推出李健熙捐赠艺术品特别展，到时候就可以先睹为快了。
这里依然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我们一起来看最后一条消息。
23岁的上班族李慧珍，最近2年呢，除了内衣和袜子以外啊，没有买过新衣服。哇哦，也许有朋友听会怀疑，哎，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您听的没错啊，的确是23岁的年轻姑娘，的确是2年来没买过新衣服。哇，这怎么可能？
对，我还在想是不是她的男朋友啊，或者是其他的朋友送给她衣服了呢？没有的啊，我真的是没有看到这个新闻稿之前，我都是怀疑自己的耳朵的。一个年轻姑娘2年没买新衣服，相信一定超出很多人的这个意识范畴当中吧。
是啊，但是看看吧啊，但是李慧珍呢，却并不觉得这是件很难理解的事情。她说了，自己和朋友们呢，大概每3个月互换一次包包或者是外套什么的。原来是这样，既可以转换心情，又能省钱，对环境也好，可谓是一石三鸟。
如果还有需要的东西呢，李慧珍就会选择二手网站了。她说了，二手网站上呢有很多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的衣服，大部分呢也都是因为这个卖主单纯的不喜欢，又或者是他胖了瘦了不能穿的衣服。
买二手衣服穿呢，不仅可以省钱呀，还能减少生产和销毁废弃商品时所需的资源，减少在这个过程当中排放出的温室气体。简单一句话，就是可以为环保出一份力。
像李慧珍一样对环保生活的关心逐渐转变为可持续时尚实践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以低廉的价格来购买衣服，只穿一季就扔掉的快时尚呢，对环境的破坏是促使他们这么做的主要原因。
那这些消费者呢，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呢，会考虑其是否是在考虑到环境保护的前提下生产的。如果对环保有利呢，他们对于二手交易也并没有过多的这个顾忌的。特别是最近啊，不仅是时装，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二手交易也是格外的活跃。这种社会氛围呢，也对这一趋势的形成产生了这个影响。
是的。服装产业呢，对于环境有很大的影响了。根据2018年3月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的内容，服装产业所消耗的水资源呢，是全部产业用水量的20%。给棉田浇水、喷洒农药之后，再用水稀释、采棉染色等等，所有的加工过程呢，都是要使用到大量的水的。
举个例子来说吧，制作一件棉衬衣所需的水呢，大约是2700升，这足够一个人喝2年半。
一件衬衣等于2年半的水啊，大家想一想。那不仅如此啊，服装和鞋等等一些服饰行业产生的温室气体量呢，也是占到了全世界温室气体产业排放量的8%。这也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啊。
哇，这么一听真该反省一下了，不能勤购衣了。
是的。
而消耗了如此多资源生产出来的服装呢，有85%呢都会在3年内就被丢弃的，最后也埋祸焚烧。据统计啊，每年被丢弃的衣服呢约达210亿吨啊。
这些数字真的是触目惊心啊。
嗯。
那这些呢都给地球环境造成了极其可怕的影响了。所以呢，最近几年很多的服装企业包括一些世界名牌呢开始注重绿色产业，寻找各种各样的环保材质来制作服装等等。
嗯，韩国呢一直是被称为一个时尚的国家嘛，韩国的消费者们呢在可持续性时尚方面呢也是走在了前面的，除了在购买时特意选择环保产品，还在生活中行动起来，哎，身体力行去把环保穿在身上。
尤其是注重价值消费的 MZ 世代啊，最近呢，这些年轻人中非常流行在销售二手服装的仓库型服装卖场来购买适合自己的个性服装。他们说了，在这样的地方不仅可以购买到价格低廉、设计不寻常的复古服装，还可以给予被丢弃的衣服第二次生命。
嗯，家住首尔马浦区的小宋呢，上个月呀、啊、来到了京畿道广州市的一家这个仓储型二手服装卖场。他在堆积如山的服装里啊，挑选出了夹克、连衣裙、牛仔裤等10多件衣服，只花了6万韩元。
哇，10多件衣服6万韩元，是不是很便宜呢？那因为在这里呢，衣服它是按照重量来计算的啊，每公斤呢只要8000到10000韩元。一家初创企业上个月24号还举行了一个一衣互换的派对，那事先申请参加活动的30人呢，带着各自的衣服，当然是10件以下哈，在派对上会进行相互的交换。
哦，这个不错啊，我也想尝试一下。据活动主办方介绍啊，这次活动呢，上午和下午各举行一场，但都是开始报名即结束的，人气高得很。
没错。随着 MZ 的世代逐渐成为消费市场的主力军，抓住年轻人几乎成为了整个市场的共同认知。如果想要获得这一群体的支持，努力去解读他们注重环保的消费倾向，也许就是最快实现目标的途径了。好的，今天的今日首尔又到了结束的时候了。节目最后呢，一起来听一首歌曲吧，是由云哈演唱的《彗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好，여러분안녕히계세요。
안녕히계세요。